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建立很久美满婚姻，
携手奠定稳固家庭。
您好，我是张大卫。
你好，我是李舒雅。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谈一谈夫妻之间要承认彼此的不同点，进入我们今天
恋爱季节。
舒雅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舒雅妹啊、
嗯、
那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谈一谈、啊、彼此不同的一个个性啊。
是的，那我们会说五种不同个性的类型的描述。那在每一个类别当中呢，我们都会有或轻或重的倾向。那有严重倾向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轻易地看到自己的个性类别。而只有轻微倾向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许只能借着与我们的配偶比对，才能够意识到。
那在看这五个类别的时候呢，请分析一下自己和您的伴侣分别属于哪一种个性的类型。那当遇到不同点的时候呢，就需要考虑这些差异。那在我们之间是怎么样造成冲突，还是激发起对彼此更多的欣赏呢？
没错，那第一个类别呢，就是外向型和内向型。这种类别与我们的动力来源是有关的。外向型的人从和人的互动当中获得能量，
他们呢喜欢花许多时间跟人相处，参加 party 会让他们呢精神振奋。那对他们来说啊，说话是非常重要，因为这能够帮助他们整理思路，并且弄清楚自己的想法呀。
没错，那事实上呢，他们许多的话语其实都是在大声的思考。外向的人有的时候也喜欢独处，但是如果独处太多，则会让他们的情感枯竭。他们需要被外在的世界刺激来重新的充电。
那相反的呢，内向的人是从安静的默想当中获得能量。他们天性关注思想和意念这一个内在的世界啊，那他们呢也可能很热情友善，富有同情心，但是呢过多的社交就令他们呢枯竭了，他们需要属于自己的时间来进行恢复。那与其拥有许多的泛泛之交，他们宁可拥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啊。
是的，那与其一整晚参加派对，他们宁可选择在家里待上一晚上。他们比较倾向于安静，在说话之前呢，先整理好自己的思绪。内向的人也许会欣赏外向的人与众人相处的时候的他们的从容自若，而外向的人呢，也许会欣赏内向的人安静的深谋远虑。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类别呢，就是逻辑型和直觉型的人。那这一类别呢，所涉及的是我们看待周遭世界的方式。对于偏好逻辑性的人，会使用他们的五官来搜集各种资讯啊。
那他们想了解事实的真相，他们留意过去，从经验当中学习。他们对事物的明确性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喜欢实际重要性的事物，不喜欢猜想。
那他们对于细节感兴趣，会透过仔细分析事实来解决问题。他们常常啊被描述为富有条理、务实又脚踏实地啊。
而直觉型的人呢，则重视各种想法过于各种事实。他们更富有创新的精神，而不太注重实际。他们注重大局，而不太关注细节。
他们喜欢推测各种可能性，也倾向于着眼未来。他们常常经由各项的预感来解决问题，也会轻易地从一项活动跳到另外一项活动。他们呢，常常被视为富有想象力，善于打破传统啊。
那前者可以被视为对细节一丝不苟，而后者呢，则被描述为天马行空。 但是任何专案都需要这两种个性的人。
那倾向于直觉的人呢，会被各种远景、想法和目标所吸引，而倾向于逻辑型的人则会专注在各种实际性的事物、细节和行动计划上啊。
是的，那先让我们听一首诗歌，诗歌之后呢，我们再跟您继续讲其他几个类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从此忘不了旧恨情
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如何去正确的爱一个人。爱是一个很难了解的概念，爱不是人的自然天性，因为人本来就有罪性，而在爱的里面，我们却要有牺牲，要有接纳，要有放弃自己。但是在人的犯罪的本性里面，爱只剩下了贪心、嫉妒跟无穷无尽的欲望，爱已经受到了污染，我们甚至很容易的就失去了爱的力量、爱的本能。我们要将爱当作一种感觉，觉得这个人很顺眼，觉得这个人对我有好处，就爱他。这只是要满足自己私欲、占有欲的心态，是自私、是自我中心的结果。另一方面，爱的主词我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议题。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要人家怎么看我？我要怎么样看我自己？当我们面对这些人生的大难题的时候，首先要去处理的就是在面具里面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必须先拿掉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武装，去认识我们的真我，去了解自己。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们更加无法去面对别人，或去让别人来看到真实的自己。只有把面具拿下来，我们才有机会进入内心的世界，才有机会真正的爱，还有被爱。亲爱的好朋友，我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精神科医师黄以文，愿上帝赐福您的家庭。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个性上的第三种类别，那就是任务导向型和以人为导向型。这一类别呢，决定了我们如何根据所收集到的资讯来做出决定。
那些倾向于任务导向型的人，会对自己的目标啊非常的明确，他们追求效率、公正和事实，在事业上呢，产量和效率是他们的优先选择。
那只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以任务为导向的人就会很快付诸于行动，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进。
那对那些倾向于以人为导向的人来说啊，他们的心支配着他们的头脑，那各样的关系支配着各样的目标，他们呢很敏感，也会很容易同情他人的感受啊。
那他们做决定的基础呢，就是这些选择会如何影响他人。他们倾向于为别人辩护，而不去指责别人。
那对于那些以任务为导向的人来说，他们常常只会看见黑白两种颜色，而对于那些以人为导向的人来说，看到的却是中间的灰色地带啊。
那倾向于以人为导向的人呢，可能会赞赏那些以任务为导向的人的兢兢业业、踌躇满志，而后者则可能会看重前者的创造宽容、鼓励和关爱的环境能力。一个高效能的团队也同时需要这两种个性的人。
那我们再看到第四种个性的类别呢，就是按部就班型，还有灵活机动型。这一类型涉及我们是喜欢提前制定计划，还是喜欢凭感动行事啊？
那些喜欢按计划生活的人呢，会根据计划做出决定，然后严格履行。而那些愿意保持灵活和弹性的人，则希望尽可能的在最新资讯、最新报价、更优惠的交易的基础上灵活做出决定。
那些喜欢按计划行事的人呢，比较擅长于安排事情的优先顺序别，他们善于组织，在规定的时限前完成任务会给他们带来满足感。但是啊，他们却不那么擅长于处理突发的事件呢。
是的，而那些喜欢灵活机动的人呢，则会倾向于随性而行。他们喜欢自由和灵感，不太愿意制定计划。他们显得比较懒散和松弛，不太在意事情的精准时间， 因为他们认为事情很可能会有更加圆满的结果。
那有时候啊，他们会因为拖延不做决定而错失良机，但是他们很擅长调整适应突发的状况，而且有时候在别人遭遇失败的事上呢，他们反而会取得成功。
那第五种类别呢，就是启发者和拥护者。这一类别所反映的是我们是天生喜欢领导别人，还是喜欢被人领导。
那发起者们喜欢提出各种新想法，容易做出决定，不怕发生什么变化呀。
他们喜欢管理，而且呢，能够成为优秀的领袖。而拥护者呢，则喜欢别人发起主动，他们仔细的聆听，但对表达自己的观点会犹豫不决。
那他们倾向于回避矛盾，准备好为维护和睦而改变自己的喜好啊。
那为取得领导与拥护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需要避免两种危险的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发起者可能与伙伴没有经过商议就擅自决定。那第二种危险的情况呢，就是拥护者可能会在配偶面前推卸共同做决定的责任。
那这两种倾向在婚姻中都是不健康的，因为在婚姻当中，夫妻双方应当对那些会影响他们的事啊，要做共同的决定啊。
是的，那值得提醒的一点呢，就是领导并不意味着独裁、控制，或者是强迫对方来执行我们自己的意愿。而拥护也不是指被动的顺从或者被人置若罔闻。
那一个团队要能够有效的运作，需要发起者提议并且执行，与此同时也需要拥护者鼓励并且协助啊。
没错，那在婚姻当中，夫妻二人要能在不同面向轮替做发起者或者拥护者，并且呢，互相配合，这样的婚姻就会比较和谐。
是啊。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现在眼前，我虽不能靠住就能胜过软弱，胜过失恋，信心的根越扎越深，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胜过失恋。 信心的根越扎越深，心靠越久越觉甘甜。
点滴在心头。
所有形式的人类之爱，以正确的方式表达出来，都是以来自上帝的无条件之爱为榜样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由
张大卫、
李舒雅
为您主持的《恋爱季节》。
收音机旁，我亲爱的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夫妻两个人怎么样能够充分的利用彼此的不同点。
那将我们自己呢归类在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些类型当中，并不是要否定我们的独特性。其实每一种不同的个性类型当中呢，都包含着巨大的多样性。拥有某一类型的典型反应，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发展出另外一个类型的某些特征。
是啊，那以任务为导向的人呢，未必对人际关系不感兴趣。那那些以人为导向的人呢，也未必缺乏各种的目标。那同样的，很难得出结论说啊，一个内向的人没有办法享受一场派对，或者是一个外向的人不会喜欢某一次的乡间独自散步。然而，人的类型倾向却会对我们的不同的人生态度产生根本性的一个影响。
那第一步呢，就是要认识到我们的不同。第二步就是要承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正确或者是错误的方式。
那严格的说，我们自身的思维方式并不比我们伴侣的思维方式好或者是坏，只是彼此不同而已啊。
没错，那每一种偏好都能够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自身又都存在着局限。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行为方式看为正常，而把对方的行为看为有所缺陷，那么我们就不太可能建立一个美满和谐的婚姻了。
是啊，那第三步呢，是要相信彼此不同的方式可以进行互补。那当我们将心思全部集中在对方身上，那些令我们欣赏的个性，而不再去专注那些令我们恼火的层面的时候，那婚姻关系其实就能够得到大大的巩固哦。
没错，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比尔和林恩这对夫妇呢，是美国一家大型教会的两位领袖。对他们而言，认识到彼此个性上的差异，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从充满恼怒和挫折，转变为充满理解和欣赏。那比尔是这样描述他的太太林恩的。
比起我来啊，林恩更加有组织和条理性。那对我来说，我喜欢对生活持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就是随性而行的那一种。那一开始呢，我发现他对那种制定计划的强烈爱好啊，令我着迷。可是呢，结婚几年以后，这种着迷竟然呢变成一种挫折了。我开始对他身上这一些一开始吸引我的特点感到厌烦呢。那总是在计划中行事，他呢就是没有办法带着问号生活，总是想要知道计划到底是什么呢？比如我们去哪里度假，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回家等等，而且事先就一定要知道。不过现在我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对我们之间的不同点开始有了深深的欣赏啊。
那比尔呢又继续说道，
因为啊，我太太林恩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我们的家是安全宁静的，是个避难所。而我的生活中常常充满各种各样的人，我需要一个知道如何使生活井井有条的妻子。 这多亏了灵恩，喜欢凡事有条理，我们才会拥有整洁的房间、干净的衣服、健康的饮食习惯、可行的经济预算，还有两个知道如何做得端正，并且会完成家庭作业的孩子。而且啊，我不得不承认，因着灵恩的细心计划，我们有一些冒险经验呢、才能够更加的成功。那有很多次呢，我真想拿锤子和凿子把灵恩重新的塑造成我自己的样子，甚至我会不时的就试一下子。可是呢，感谢上帝，我没有成功。现在我意识到家里只要有一个我就足够了。
那其实呢，林恩他也从他的角度来讲述了这个故事。他说，从皮尔身上我学习到让计划富有弹性，大体上我仍然偏向于提前计划，并且维持一个井井有条的日常程式。但是我也发现，在日常程式上不时地加上一点突发奇想，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乐趣，也能够大大地改善人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呢，在教养孩童方面尤其是这样的。在我和孩子们度过的一些快乐的时光当中，有一些就是临时起意的。要是没有比尔这种随性而行的生活态度对我所产生的影响，我很可能就会错过这些美好的时光了。
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要问问您和您的配偶，你们有没有彼此存在着哪一些差异会造成你们的冲突？你们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是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为您进行的节目呢，就暂时停到这儿。那最近我们跟您谈到的话题依然是建立恒久美满婚姻，
携手奠定稳固家庭。
李舒雅、
张大卫，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